北大河传信号，习近平又有麻烦。中国进入大暑，十几个省份继续高温预警。东航空难四个月后，董事长刘少勇离职。林志颖醒了，太太陈若仪发文报平安。奇异海滨首次延中太平洋，影片曝光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网上传出的几张相片显示，北大河休假可能在几日内开始，中共最重要的政治博弈就要拉开帷幕。不过一个不祥之兆出现了，7月24号下午，北京故宫东华门附近一栋两层楼没有一啲征兆突然冧了，令人联想到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写的一段唱词：眼看佢起珠楼，眼看佢宴宾客，眼看佢楼冧了。故宫是最高权力的象征，近一年来围绕故宫出现好几个不祥之兆，例如去年9月一只黑天鹅落在故宫前面的天安门广场上，今年3月初故宫太和殿的大门被狂风吹倒，3月底故宫内着火，网友判断具体地点似乎就是中南海。这一次故宫东华门冧楼就发生在北大河会议即将召开之时。这两日从网络上传出相片显示，去秦皇岛方向的高铁开始进行疑似安检，南京南站的通告写得最明确，经停秦皇岛站和北大河站的高铁都需要即日起进行疑似安检，安检收紧意味着北大河时间临近了。观察人士猜测，习近平可能要等到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之后先去北大河，这样他至少有一些外交方面的所谓成绩，否则以中国目前恶劣的内政经济和外交来讲，习近平可能在北大河会陷入被动。特别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一事，对习近平相信会有巨大冲击，因此中共已经甚至暗示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。华盛顿邮报外交企国安专栏作家罗金23号披露，美军正在考虑调派航空母舰或战斗机对佩洛西的访问团提供保护。如果习近平和拜登无法就佩洛西访问台湾一事达成妥协，对中共内部的反习派系来讲，这个就是一个挑战习近平或者挑动台海危机的机会。早前就有分析人士认为，不排除刚增派系会通过挑起台海战争来撼动习近平的军权，进而赶他落台。但拜登不一定有能力阻止佩洛西访台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接近，民主党内最近出现分裂信号，习近平和拜登的通话最后是否能够让双方满意，目前还是一件不确定的事。虽然很多人认为以中共的黑帮特性来讲，没有人能够威胁到党内老大习近平的地位，不过政经学者颜顺欧24号在脸书发文说，中共老人帮有能力决定习近平是否连任，而且在国事一片混乱的当下，老人帮怕习近平搞死党国，可能会在北大河发声。颜顺欧写道，江派团派如果搞到自己退落来后会被清算，那还搞什么政治？退落来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家族利益，就要靠老人帮拥有党内的最后裁决权。中共持黑社会一贯讲辈分，江泽民屡传死讯，但同代的朱镕基、曾庆红、李瑞环等都尚在。老人帮虽然老态龙钟，但可以通过自己的秘书、老婆和子女传话，表达立场和睇法，在老人帮内部互相协调，抵定江山。颜顺欧提出，习上台后设置十几个委员会，夺了李克强的权力，李一直弱势，近来却突然活跃，国务院动作多多，习的委员会也好似虚设了，谁能够取消委员会？当然不是习自己，亦都不是李克强，只有幕后的老人帮。 晏尚欧判断习近平究竟能不能够连任，要等北大学会议先作最后定夺。不过就好似前面提到的故宫东华门冧楼事件，突然就发生了，就在各界聚焦习近平能否连任之时，不能够排除一个可能是或者中共政权亦都突然崩塌了。虽然中国多个省份已经遭遇半个几月的高温，但酷暑仲未有结束。中国从7月23号起进入24节气中的大暑，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来了。中央气象台25号宣布，这个礼拜南方大范围高温天气仍会持续。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等地最高气温可高达40摄氏度以上。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，25号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四川、重庆、湖北、江苏、安徽、内蒙古、新疆等14个省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，其中浙江中部、福建中部、江西中部、新疆南疆盆地等部分地区可达到40摄氏度以上。据浙江前江晚报报道，杭州市区已经连续三日最高温达37至38摄氏度，从26号起最高温将达到39至40摄氏度左右。今年7月，杭州市区平均气温已经达到32.8摄氏度，是1951年以来最高纪录。网络上一段影片显示，在温州街头走不到10分钟，鞋底居然热融了。吐鲁番这两日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左右。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春燕23号接受央视采访时说，新疆的持续高温正加速山区冰川的融化，要预防融雪性洪水等灾害发生。极端高温亦对棉花等农业生产构成威胁。路透社的报道指出，新疆棉花产量约占世界的20%，而中植棉花需要大量的水。根据一些估计，生产一公斤棉花需要20000公升水，而一公斤的棉花只是够生产一件 T 恤衫和一条牛仔裤。东方航空空难发生至今已经4个月，中共至今没有就事故原因发布官方报告，但近日却传出消息指东方航空集团董事长刘少勇已经离职。据大陆媒体报道，7月22号东方航空集团开会宣布董事长刘少勇退职不退休。刘少勇离职后将继续担任中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，东航集团业务暂由总经理李养生主导。今年3月21号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班机在广西坠毁，机上123名乘客、9名机组人员共132人全部罹难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5月曾经引述知情人士指，美国官员根据事后寻获的飞行记录而研判，可能驾驶舱有人故意发指令，令班机由高海拔急速垂直俯冲下坠，导致空难。目前美方向机师蓄意的方向调查，但亦都不排除不明人士闯入驾驶舱的可能性。台湾明星林志颖7月22号发生车祸，太太陈若仪24号发文报平安，透露林志颖每日的状况都有进步，已经清醒。林志颖的弟弟亦会在25号下午在长庚医院说明情况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陈若仪发文感谢大家的关心及祝福，表示目前林志颖的状况相对稳定，儿子 Jenson 亦都是轻微受伤，正在观察及休养当中。他表示之所以报平安，主要是希望能够平息网络上以讹传讹的不实消息。林志颖被从车入面救出来的时候，面部因受伤过度肿胀，一度令人无法认出，相关相片在网络热传。对此林志颖家人表示不会追究，亦都不会生气，认为都是救命恩人，感谢外界的关心。在林志颖出车祸的当日，女台湾演员廖嘉仪亦在等红绿灯时被后方车辆大力推撞， 至对方车头全毁。庆幸的是，廖嘉仪绑住安全带，因此只有额头和脚颈骨红肿。廖嘉仪呼吁搭车无论是坐前边定是后座都要绑安全带，自身的安全要顾好。近日鹦鹉螺号勘探船团队的科学家在夏威夷西部约3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种扇状海笔，这个是第一次在太平洋发现这种生物。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CNET 报道，海笔通常出现在大西洋和印度洋，这次在太平洋发现的海笔有高达2米的身体，触须有40厘米长。科学家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。海笔是一类美丽的无脊椎动物，同珊瑚类是近亲，它的外形好像人们使用的羽毛笔，因此得名。它食海水入面的浮游生物，有些海笔高达 1.5 米以上，但大多数只有40厘米左右。海笔不喜欢群居，它通常独居在有强大海流的地方。当海笔受到攻击时，它会利用光电池发出强光，使敌人头晕眼花，无法辨认方向，然后被强大的海流冲走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